当今世界已连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江彼界，往来较少。十三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蒙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十三世纪末，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罗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火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火铳是元代发明，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文献明确的记载。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在这个宋人的突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在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一样。我们看到啊，火铳这里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一般都是用纸链子或者里边有药，然后呢，把这纸链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边。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多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制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牺牲，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的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十三世纪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然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作钱去买东西了。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等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宗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宗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 面额分十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一两可以兑换二贯文省的总统钞。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开始推向全国。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的，纸币被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纸币又代表着一种信用货币，意思是政府会返还和纸币等值的金钱。马可波罗时期，意大利人用的是金制的佛罗林，一种在佛罗伦萨发行的金币。因为很多佛罗伦萨银行在欧洲都有分行，佛罗林很快就成为了西欧地区主要的贸易货币。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600多年。在中国，有一种黑色的石头是从山里挖出来的，这种黑石头燃烧起来和木柴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在中国，人们一周至少洗一次澡。每个有地位或有财富的人的家里都有一个浴室供自己使用。木材储量不够支撑这么大的耗费，而这些石头储量丰富，价格低廉。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奇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童年很少有父母陪伴。马可波罗6岁时，他的父亲尼古拉、叔叔马菲奥决定离开威尼斯去开发亚洲市场。马可波罗由他的母亲养大，他被教育以后成为一位像他父亲那样的商人。当马可波罗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巨大的财富和数不清的神奇故事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可以想到，对于父亲和叔叔描述的东方，马可波罗是何等向往。他要去东方，尽管路途无比艰险，他尤其想去中国，因为父亲告诉了他关于中国的财富和其统治者大汗。1271年，尼古拉和马菲奥决定再次前往亚洲，这次他们带上了马可波罗。此时马可波�罗17岁，能讲4国语言，精通一位商人应该掌握的所有技能。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震惊。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1260年，蒙古第5代大汗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并于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疆土的征服，也体现在成功的执政。在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疯狂地扩张疆土，对被征服者非常残忍。然而在忽必烈统治初期，便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他对多种文化开始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 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奇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给了他们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2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2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他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幻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1275年，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南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这叫御天门。御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御街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御天门，从御天门进来就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来和他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城的门前御天门下，从御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大安阁里，可以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途经，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啊，工巧之机，技术之家，足以御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城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的大厅和房间是镀金，并会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元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提奇洛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韩巴里，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紫禁城的卫星图中找到忽必烈当时建造的建筑。1272年，在立国号为大元一年后，忽必烈大汗宣布韩巴里为首都，命名为大都，成为与上都并列的元代两大都城。在韩巴里期间，马可波罗见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商品的多样化和城市的设计。所有的房子都是四方形的，整齐排列，就像一个棋盘一样，任何词汇都表达不了它的壮观。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和印度很像。这里有珍贵的石头、珍珠、各种药品和香料等，这里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每天都有超过上千匹马拖着货物，如丝绸、金器、各种手工艺品。
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卧托。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卧托，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威尼斯是个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的一座桥。那么在别的城市呢，他经常写到说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就是说，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那么马可波罗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
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济州河、汇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连接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韩巴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赞叹。当他到达杭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以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美丽的宫殿阁楼， 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的结构。城内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四五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20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地下2.2米处，两条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御街，当时他称之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石板，主要有石板砌筑的这部分御街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呢，我们发现这段御街遗迹呢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御街呢，大街呢，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呢，是它的这个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他讲到是由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那么我们的发现呢，确实整个这个御街的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那么两侧的这个包边，哎，它是由石头和这个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是相同的。
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石头，但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它是一块板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据。
整个御街遗迹呢，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12米啊，两边呢是排水沟，这一点呢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呢，雨天比较多，江南地带雨天比较多呢，这个需要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呢正好有排水沟，那么两侧的排水沟呢，这个水呢最终是汇入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由于常年在外，马可·波罗一行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只好等待。1291年，机会终于到来。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布鲁罕去世后，派遣3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布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布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并要派遣使者把她带到波斯。马可·波罗一行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向忽必烈提出，因为熟悉路径，他们愿意护送阔阔真。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马可·波罗一行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从泉州港，马可·波罗称之为刺桐城，扬帆出海。在他的书中，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刺桐城元朝时期的灯塔万寿塔。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马可·波罗这时候已经41岁了。他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2天后，马可·波罗一家穿戴华丽的服装，在家中设宴款待他的亲友。他们拿出回来时所穿的破旧蒙古袍，用刀子划开。 所有的宾客都惊呆了，大量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像变戏法一样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当马可波罗从监狱回到威尼斯时，他和他的书都出名了，他不得不向威尼斯人不断地讲述着他的传奇经历。但是很多人对他是否去过中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一些人甚至嫉妒他，并指责他撒谎。当时没有人能证实他的故事，前往中国的路程太遥远，也很危险。星移斗转，现在人们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了，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前往意大利，喜欢到马可波罗生活过的城市威尼斯游览。人们能自己去判断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更差，当人们想讽刺某些人吹牛时，就会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拉姆西奥。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威尼斯的嘉年华盛会上，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在马可波罗去世两个世纪以后，当打印版的图书出现后，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好转，那时候书名更是被改为了百万军。此时的欧洲人仍然记得成吉思汗的铁骑是如何疯狂地横扫世界，他们很难理解他的后代与臣民能创造出那么高度的文明，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城市，并且和衰落的威尼斯相比，商业是如此繁荣。
他的信息量超过了所有的，就是在中世纪，在十五世纪以前，传教士进来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以前的所有的游记，所以他对西方的这个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在中世纪比较落后，所以比较黑暗落后时期的中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来说，震撼力是比较大，因为他们从马可波罗这个游记里头，也跟马可波罗感同身受一样，啊，朦朦胧胧的看到了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另一个文明的天地。
在马可波罗去世之前，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中国经历。老年时期，他有时会穿上蒙古衣服，以回忆他在中国的日子，行走的大汗宫殿或者杭州繁华的街道。马可波罗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女儿。他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唯一能证明他存在的文献，收藏在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但是即使是现在，还是有人对他的游记持怀疑态度。1995年，大英图书馆中国馆的馆长吴方思出版了一本叫《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书，他认为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他去中国的游记是抄袭其他旅行家的记录。他的书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例如，马可波罗写道，他参加了襄樊之战，帮助蒙古军队制作了抛石机，正是利用抛石机打败了南宋守军。但是襄樊之战结束于1273年2月，根据记录，马可波罗一行人在襄樊之战结束一段时间后才到达中国。
至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提到的襄樊之战中的抛石机，则属马可波罗的杜撰，因为襄樊之战爆发时马可波罗还没有来到中国。而且史书明确记载，抛石机是由西域人伊斯马因、阿罗瓦丁等人制造的，与马可波罗本人无关，这无疑表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有不少自我吹嘘的成分。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很多失实的内容， 然而马可波罗对卢沟桥等很多地方的描写又是非常准确的。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在西方似乎成为一个永远争论的话题。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的几百年后，14世纪末，欧洲地图绘制者才重新开始使用马可波罗的书以获取信息。著名的亚伯拉罕克列斯克家族为法国国王制作了一张地图，在这张加泰罗尼亚地图上标明了马可波罗提到的一些地方。由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冲突，链接欧亚的陆地丝绸之路中断了。为了商业贸易能够得到继续，欧洲人开始探索海上路线。在这期间，有一个人对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深信不疑，他就是哥伦布。他从西班牙出发航行时，他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西班牙塞维利亚图书馆有哥伦布手抄的马可波罗的书，并在上面做了笔记。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时，他坚持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因为他希望找到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钱财。现在人们每天都能往返于欧洲和中国。威尼斯没有马可波罗的雕像，因为威尼斯人不想美化一个人。作为一座自治城市，威尼斯的成功是靠所有商人的勤劳工作，而不是某一个人。但马可波罗对于威尼斯又极为特殊。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威尼斯人把他们的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最古老的马可波罗肖像藏在罗马主教巴迪亚的美术馆。这张肖像创作于16世纪早期，是一位艺术家创作的，他也没有见过马可波罗本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知道马可波罗是何样貌，也不知道他被埋葬在哪里，只有他的书留下来了。尽管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然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纠缠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跨入现代之门产生的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可波罗的书写于700年前，但他的精神仍然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和谐世界。马可波罗不仅仅是中意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人民友好的使者，他更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延长对元朝的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5年多的托托复出，开始治理黄河。托托于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凿280里的新河道，使黄河东去，河淮河入海。石井攻破，官吏乘机舞弊，百姓疾苦日益加剧。1350年，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发行新铜钱。新钞与新铜钱发行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很快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民怨沸腾。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